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请大家想象一下，当时约瑟站在哥哥们的面前，那房间的气氛有多紧张。多年前，哥哥们丢弃了约瑟，任由他自生自灭。现在约瑟贵为全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强势领导人，手拥大权，他显然很有理由采取报复。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我们一同研读《创世纪》第43章，看到约瑟和他的哥哥们奇妙的重聚。约瑟会不会要向哥哥们讨回公道，或他会展现恩慈？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恩典胜过惧怕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们现在穿越时光隧道，调转镜头，进入到圣经时代，看到在许多世纪之前一个全家团聚的一个场景。当我们回到创世纪第43章，我们只能够研读故事的某一个部分，因为创世纪第43章的最后一段经文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一家人的情感，包括11位兄弟为一边，而尚未透露自己身份的约瑟则为另外一边。我们看见这个家庭最终差不多要全部的团聚在一起了。你们注意看，他们的父亲还没有在场呢，若是雅各也在场，那么这场全家的团聚就圆满了。因此我们要等到下一次才能够看到约瑟他透露自己的身份，并且制定计划让他的父亲也来团聚。当这些人正在前往约瑟家的路上，他们心中很害怕，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被带到约瑟家来。你看，他们以为这是一个司法逮捕令。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现在他们开始思考其中的缘故了。18节后面告诉我们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一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宅，在屋门口和他说话。顺便一提哈，人心中的内疚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在不合适的时候胡言乱语，说：“我主啊，我们头一次下来，实在是要涤粮，这就是我们要来这里的理由啊，我们纯粹是来购买粮食的。 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在个人的口袋内。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我们手里面现在拿着的是你们的钱，我们回来埃及是要把所有的钱都带来归还啊。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抵粮，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啊。哎呀，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那位管家只是接到约瑟的吩咐，就是把他们从那里带到我的家里。我心里面真的是很喜欢这位管家的回应哈，这是太棒了啊！你们来看一看哈，看第23节，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大家可知道希伯来原文怎么说吗？你们平安，平安，处理妥当了，要放松，不要害怕。这位管家甚至向哥哥们来见证神的作为。这位安吉管家他说啊，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哎，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根本没有从我们这里偷钱呢、啊、你们难道不知道麻袋里面装满了的钱财是神，是雅各的神赐给你们的吗？他不仅仅说放松吧，神在掌管，首先是神给你们金钱。他还说带西缅来，在他们可以理清什么线索之前，我们看第23节哈，就说了管家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他没有受伤，没有残废。事实上西缅看起来好像还胖了一点，他一直都得到很好的照顾。我们看第24节哈，24节说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他们心里面仍然打算要用礼物来缓和对方的愤怒。他们先洗脚，再走进了一个美丽的住所。他们准备好了礼物，将便雅悯推到最前面。约瑟稍后便进来了，他并没有带着生气的表情。事实上，约瑟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刻那么的激动。这是一个团聚的美妙。但是约瑟仍然不愿意说明他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看第26节哈，说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哥哥们还是很害怕的，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这是非语言能够描述的其中的一幕。你们看见了吗？约瑟20年来第一次见到同母的弟弟便雅悯，除非有人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否则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当中的情绪起伏。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便雅悯是约瑟兄弟当中唯一跟他有直接血缘关系的，那就是同父同母的，其他的哥哥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关系，只有便雅悯是亲兄弟，是他母亲拉结临死之前所生的。你们像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我们可以想象他将手遮掩着头站在那里说，你们说的那个兄弟就是这一位吗？是的，他就是便雅悯。他温柔地对便雅悯说， 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突然之间，约瑟他的内心崩溃。伟大的人物一生当中也有的时候会没有办法控制情绪的，什么理性都不翼而飞了，被情绪所牵引，整个人在一段时间之内失去了控制的能力。约瑟他就是处在这种情况，就在一瞬间。30节告诉我们说，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约瑟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第43章。这段经文太重要了，不能够匆匆的便略过去。库克他写了一本名为六个人这样的书，他所描述其中一个人就是阿德雷史蒂文森。他这样为阿德雷史蒂文森补充评语，他说其他人很早已经取代了他，他在1961年之前早就已经被放逐了。库克稍后分析史蒂文森他的生平，补充说史蒂文森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留下的比别人的更出色更非凡的影响力，这只是一种印象，那就是他的善良。他掌握了艺术远比成功的政治家作家音乐家演员是更复杂而难能可贵的。史蒂文森的成功就在于他的人性，那么他是不是因此成不了一名政治家呢？是的，因为他对于俗世纷争和怨恨过于敏感，对于粗暴和混乱过于温和。这个礼貌闪烁而滑稽的人是极可贵的美国人，比得上亨利·克莱、李将军，甚至超过温德尔·威尔基。这些名士以理想主义留给人深刻的印象，但是他们在政治深层的陷阱和生命饱受批评的时候，有谁是强大不倒、毫无情感的流露呢？又能够将美善和怜悯变成法律或政策呢？如果你是那样的人，你的表现仍然可以是很伟大的。不是所有的伟大人物都是冷酷无情、行事果断的。尽管许多人是这样，有许多伟大人物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躲起来哭一下的。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这位领导人他又再一次的走了出来，这就是大家所能够看到的场景。一般人认为领导人应该有这些特质，好像严肃、坚强、稳定、有能力啊，总是能够运筹帷幄。不是的，有人一生都见不到一位这样的领导人。约瑟他已经从情绪失控的状况底下恢复过来了。他们就为约瑟单独摆了一席，我喜欢这个场景哈，甚至其中有一点幽默的意味。当中有一张餐桌摆设好了，第32节说埃及人讨厌与希伯来人一同吃饭，这种感受依然是很强烈的。事实上那个时候虽然要与希伯来人一同吃饭，但他们还是取巧的把餐桌分开来，彼此坐在不同的餐桌。所以33节就说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你们看见了吗？这些哥哥们呢、原来以为刽子手带着斧头来了，他们以为啊自己马上就要看到断头台了，他们预计自己很快就会遇害了。但突然之间出现了丁骨牛排、油炸秋葵、一大碟的玉米面包、黑眼豆、豌豆，全都摆在眼前，还有一大杯冰红茶，或者是埃及人喜欢的美食。如果埃及人不喝一杯冰红茶，那天就好像没有吃过午饭似的。约瑟从自己那张餐桌上面 取了部分的美食，让这班哥哥们在另外一桌餐桌上面来享用。啊，我们来看第三四节哈。至于便雅悯呢，他得到的分量是其他人的五倍，啊，有五块牛排，五份豌豆，五块玉米面包，五杯冰红茶。相信大家都认为便雅悯会这么想，哎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认为约瑟是这么想的，哎呀，他是便雅悯啊，是我的同胞兄弟呀，我在之前一直没能够给予他什么，现在我要将我有的一切都给他，我要让他吃得很饱足。请你翻到以赛亚书的第三十章哈，你们心里面可能想要知道，哎，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啊，我也这么想的哈，一直到这个节目开播之前我才想通的哈。那真的是很棒，各位听众朋友，告诉你们，当你们最终知道一切都是神的作为，那是极其美妙的。这场古埃及人的盛宴背后隐藏了一句对大家都很实用的话。现在我要请你们翻到以赛亚书啊，也是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三十章。我将尽力的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将信息表达出来哈。以赛亚书的第三十章是写给一群叛逆的人，事实上他们被称之为叛逆的悖逆的儿女。好，我们看第一节哈，祸灾啊，这个意思就是指说，当你们悖逆的时候就会惹祸了，愿神在你悖逆的时候帮助你。好吧，你如果正处于叛逆，可能会想说，哎呀，糟了，神是不是在等着惩罚我呢？我如果不再躲避，他是不是准备要棍棒来打我啊？神会等他侦查得到所有罪情之后，再来收拾我。我们看第十五节，错了啊！就好像约瑟的哥哥们所想的那样，当约瑟看到我们，他会把我们通通都给杀死的。十五节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但听一听这些悖逆的人怎么说，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神因此让你跑去哈。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好，这是希伯来诗歌的一种形式啊，这是一首希伯来的诗歌。说到奔走的时候，语气是很强烈的。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神派了天堂的猎犬跟着你，你越跑越快，他就越追随你。十七节，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现在队伍正在减少哈，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岗上的大旗。希伯来文说，一支旗杆，一面大旗，好像一面大旗插在山头上面，就好像一个灯塔，像山上的一个标志，一直到你不再奔走了，站着在神面前赤露敞开，你就不再是反叛者，而是看到自己是奔走错误的罪人。你站在神的面前，准备好低下头来接受斧头的惩罚，但是并没有斧头。我们看第十八节，耶和华必然等候。你看，这就是神为何等候的原因了，要施恩给你们。这就好像约瑟对待他的哥哥，我等了20年才等到今天，要给你们一顿美食啊。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以赛亚书的第40章说，你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人在等候神的时候，必定会重新得力的。听一听哈，神计划的一部分，就是让他的儿女在等候的时候得以成长。神等待他的儿女奔跑完了， 他便为他们预备桌上的食物，让他们看到神的恩典。我想指出几点来，等待可以给予人时间来悔改，这就是约瑟在哥哥们身上所看到生命的转变。约瑟不会以错误的心态来设宴款待哥哥们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哥哥们在他面前鞠躬，如果你研读经文，就会看到这些哥哥们来向约瑟鞠躬了两次。他们之前已经向约瑟鞠躬了一次，他们带来了兄弟，丢下了另外一个兄弟，他们带来了礼物，从迦南带来了美食佳肴，他们不但带来了金钱，还有痛悔的心。正如同我们看到约瑟表明身份的时候，他哥哥们的反应，他们完全发愣了，等候可以让时间带来悔改。你看，认罪带来恩典，认罪带来恩典。再来我们看到第二点，等待的结果过程当中，学习如何的进入到安息。你不要等待快马，你奔跑直到剩下你自己一个人，如同山头上面的一根杆子，在山上作为一个信号。你向神哭泣，神带着恩典说，摆设宴席，让他吃得饱足。我一直在等待，希望可以施予给他恩慈，赐他怜悯。我们最后一同低头来祷告。你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美丽之处全在于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承受了圣父的愤怒。当刺从他的烈怒当中拔出来的时候，人的罪疚和罪恶的沉重一扫而空。今天我要指引你们走到神的面前，神他正在等候大家，为的是要施恩慈。神他是一位乐意施恩怜悯的神，他不好像任何其他世人，不像你们所认识或遇见的男男女女，包括你的父母亲，不论他们的光景是怎样的，神都在等待施恩典和怜悯。今天我邀请你接受神的恩典，来享受这一场盛宴，享用他的美食。对于一些人来说，甚至是比你所能够接受的多出五倍，毕竟你已经离开神那么久了。如果你希望接受耶稣基督，附近的教会有传道同工可以帮助你，我邀请你不要再害怕，不要再漂泊了，固态复明的离开神了，而是要寻求更新之路，重新得力之道。神的圣灵会带领你今天做出决定来，跟随耶稣基督，千万不要再拖延了。当大家低下头的时候，我想要以以赛亚书的经文来提醒大家，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今天获得你话语的提醒，当我们等待你的时候，你给予我们时间悔改。我今天为那些需要回转的人来祷告，求你改变他们对你的心，对罪和与神同行的想法。我祈求在你面前等候的时候能够悔改。我们还明白等候的时候如何进入安息，如何在疯狂的步伐底下保持平静安稳。我们很少抽时间安静独处，甚至沉默下来。现在当我们在你面前安静的时候，我们祈求你向我们彰显一些奥秘，让我们明白在你的里面得享安息，也将重担交给你，使我们的焦虑得着释放，让你承担重担，而不是由我们来承担。当我们安息的时候悔改， 愿我们发现你的平安像潮水一样涌进来，满足我们生命当中深层的需要。对于今天仔细聆听信息的听众朋友，我祈求你使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求你提醒他们做正确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太迟。当你以恩典取代恐惧，求你平静他们的心灵，使他们知道你在动工，你已经开始动了的善工就必完成。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一个简单的呼召，让我们慢下来等候神，查看生命中神施予的恩典。这是创世纪第43章团聚故事背后的力量。您正在收听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讲题是恩典胜过惧怕。下一次是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rihuo@r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恩典胜过惧怕》于1980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